密城大幻化网之誓言，密城灌顶者方可阅读，雌城罗珠堪布著。一总述：密城十四条根本戒与八条之分戒，是所有无上密宗也及所有内密的共同誓言，任何一位修学密宗的人都必须遵守该誓言，所以大家务必要清楚地掌握每一戒条的具体界限。此处所讲的密城戒是大幻化网的戒律。很多人都知道宁玛派的修法可分为玛哈瑜伽、阿努瑜伽和阿底瑜伽三种不同的瑜伽，其中最基础的序部是玛哈瑜伽。玛哈瑜伽分为十八大序部，如同中观六论的根本是中论一样，十八大序部的根本序就是大幻化网。也就是说，所有玛哈瑜伽的内容都包含在大幻化网当中，因此大幻化网也属于宁玛派的序部之一。大幻化网的戒律包括五条根本戒与十条之分戒，一共十五条戒。如果能够严格护持这十五条戒律，就可以算是清净持守了密城戒。虽然在这十五条戒律之上还有阿努瑜伽与大圆满的不共戒律，但主要的戒律在十四条根本戒与今天所讲的五条根本戒中已经涵盖，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宣讲大幻化网的戒律。在十四条根本戒的基础上再加上大幻化网的戒律，则所有密城的戒律就基本上介绍的比较全面了。如果能不违背这些戒律，就应该算得上是个值得称道的密城行人。密宗戒律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就连别解脱戒与菩萨戒也含涉在此范围之内。归纳而言，密城戒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是共同的戒律，第二是不共的戒律，第三是特殊的戒律。共同的戒律是指别解脱戒以及菩萨戒，不共的戒律为类似十四条根本戒、五条根本戒之类的戒律。特殊的戒律是指在修持一些特殊修法的过程中所必须严格行持的戒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就属于不共戒律的范畴。受持三种戒体的层次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能够受持出家戒就受持出家戒，退而求其次还可以受居士戒，在别解脱戒的基础上再受持菩萨戒。至于受持菩萨戒的程度也可以进行选择，立根者可以受持要求较高、戒条较多的二十条菩萨戒，如果自身的情况不允许，中等根基的人可受持四条戒。由于其中每条戒都可以分为两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八条戒。不能接受行菩提心的下等根基者，就只需受持愿菩提心即可，在菩萨戒的基础上才可以受持密城戒。别解脱戒及菩萨戒属于显宗与密宗大乘和小乘共同的戒律，虽然密城行人也应该守持这些戒律，但在密城不共的五条或十四条戒律中不会出现遮止杀盗淫妄的戒条，因为这两种戒不属于不共或者特殊的戒律。受戒的时候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先受别解脱戒，然后受菩萨戒，最后受密城戒。三种戒体受持的时间有先后之别，受持的仪轨也各不相同。另一种是在获得密宗灌顶的时候，因为密宗的戒律已经包含了受持别解脱戒与菩萨戒的意义，所以在灌顶时也就同时得到了其他两种戒体。其中最可取、最稳妥、最有把握的还是第一种方法，也即按照先后次第从别解脱戒开始，一步一步由浅入深的受戒。如果得到了密宗的灌顶， 并严谨持守密乘戒，即使没有修持升起次第或圆满次第等修法，也会在16世之内得到解脱。如果能在严守三昧耶戒的基础上，一丝不苟地遵照上师言教进行修持，则能起到如虎添翼之效，在即生、中阴或者下一世就能得到解脱。但是如果失毁了密乘戒，并且拒不忏悔，就不但与解脱无缘，而且更会惨堕金刚地狱。在金刚地狱中所承受的痛苦，是任何显宗所描述的地狱之苦都远远不及的。然而密乘戒有一个优点，就是在第一次如理如法的得受灌顶之后，如果有意或无意地破了戒，随后又想挽救破戒的过失，则即使没有上师在身旁，自己也可以再次以观想本尊、观想金刚上师的方式恢复戒体。现在有些修行人完全忽略了戒律以及出离心、菩提心的修法，而只对本尊修法、升起次第修法、气脉明点修法以及大圆满的观明点等修法情有独钟。其实如果不打好基础，成就这些修法的机会离我们就还有108000里，即使我们夜以继日的修持，也无法真实受益。要想走解脱道，修学真正的密宗，就必须从出离心、菩提心入手。出离心与菩提心的培养方法，就是外加行与内加行的修法。现在有些居士问，我的上师开许我不修加行，应该不用修吧？我觉得这个开许等于是开许你不用解脱了。在基础打牢之后，就可接受灌顶。灌顶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严守密乘戒。如果在修行过程中犯失了密乘戒，就需要立即忏悔并重新受戒。本来在此之后也可以修持生缘次第，但现代人所面临的诱惑太多，整日汲汲于名利，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内心杂念纷飞，烦恼极其粗重。在这种无法令人专心致志的精进修法的年代，想通过复杂的生缘次第修法来解决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是很难从根本上断尽轮回之根的。因此对我们这些浊世众生而言，就需要一种针对性强、简单易行、力量强大、能够轻而易举地化解我执的修法。这种殊胜修法就是大圆满的修法。当然也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大圆满的根基，如果不是的话，修持大圆满也不一定能受益。决定根基高低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如果对大圆满有强烈的希求、渴望之情，十分希望能修持大圆满法，并最终获得大圆满的成就，就应当是大圆满的根基。但是，无论修持大圆满还是其他密法，严持戒律都是首要之物。如果不守持戒律，则所有成就的希望都将化为泡影。为了令大家能进一步意识到密乘戒的重要性，今天再从另一个侧面来宣说密乘戒，让大家耳熟能详，从而起到警示提醒的效果。得到密乘戒的途径就是灌顶，但是目前包括藏地在内的很多地方与灌顶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内地，其现状就更为糟糕。虽然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但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里还是有必要再重申一遍。在当今的不少地方，灌顶的上师比比皆是，灌顶的机会多如牛毛，大家都对灌顶充满了兴趣。但是很多人却将与灌顶紧密相连的密乘戒忽略了。接受灌顶的人只知道自己得到了灌顶，至于往后必须手持的戒律却一概不知。 所谓的学秘成了一种形式，能得到密宗实际利益的人也就屈指可数了。第一个问题出现在灌顶之时，接受灌顶的人并不懂得如何得到灌顶，受灌顶者是否具有灌顶的资格，以及自己是否具备接受灌顶的条件，却盲目地接受了灌顶。在这样的前提下学秘，也就不会获得什么收获与进步。第二个问题是，接受灌顶的人在得到灌顶之后，却不注重密乘戒，仍然我行我素，明明已经犯失了密乘戒，自己却浑然不知。虽然世人喜欢用不知者不为过来开脱自己的过咎，但因果报应却是不留情面的。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在内地缺乏密法方面的系统教育，以及传播密法的方法不当。目前内地的所谓密法，无非就是灌顶、加持、摸顶、请宝瓶、做火供、做会供等等，但这些是否是真正的密法很难判别。因为这些原因，致使不少显宗的高僧大德对密法抱持负面的看法。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法师并没有真正领会到密法的实质含义，另一方面则与密法在内地的弘扬方式欠妥有关。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代表密法本身有问题，而是修学密法的人没有按照正规的要求去做。要消除这些后遗症的危害，就需要为已经得到灌顶却又茫然无措的人们补课，使他们能通过各种方式来及时弥补。这是宣讲密乘戒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也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知识教育，事先小以利害，使有意修学密宗的人能引以为戒，防患于未然，从而有助于自己的修行。由此可见，推广和弘扬密法知识是势在必行的。以上宣说了传讲密乘戒的意义，下面介绍大幻化网三昧耶戒的具体内容。二、大幻化网誓言的主要内容。大幻化网的戒律包括五条根本戒与十条支分戒，总共为十五条戒。一、五条根本戒。一、恭敬上师。十四条根本戒中的第一条也是恭敬上师，二者的要求是完全相同的。宁玛派的很多序部中都一再强调，密宗大大小小的一切成就都先息无疑地依赖于金刚上师的加持，能否从金刚上师处获得成就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即使金刚上师是真正的佛陀或者金刚持，我们也无法获得任何加持和成就。多年以来，在修学密法的过程中，我们也深深地体会到，如果没有上师的加持和窍诀，即使精通了显密的诸大论典，学富五车，素养深厚，也不一定有任何实际上的价值。譬如我一直法王如意宝以后，在五明佛学院待了20年，期间也学了五部大论等不少经论，勉强可以算得上是有点知识，可这也只不过是懂得了书面上的理论而已，在具体问题上应该如何应对，就必须依靠上师。除了金刚上师的加持与窍诀之外，我们所学的书本知识在关键时刻是无法起作用的，也是很难令我们获得解脱的。对此，我们有过无数次的深切感受。在跟随上师的日子里，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来自上师的阳光雨露般的关怀。每当遇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金刚上师的加持更是无处不在。正是因为上师的加持，才使无数人在修心的旅途上能战胜如狂风暴雨般的袭击， 解决纷繁棘手的问题，度过不可逾越的难关。如果没有上师的加持和窍诀，无论是修行还是弘法立生事业，都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只有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加上金刚上师的加持，才能使我们体会到佛法最深奥的含义。因此，不仅麦彭仁波切等前辈高僧大德为我们再三强调了上师的重要性，我们在实际的修行过程中也真切地体会到这些道理的真实性。所以在密宗的所有修法中，都特别注重对上师的信心。修学密法就是这样的，首先必须找到一位非常标准的金刚上师，之后就必须升起与之相当的信心。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品尝出密宗的味道，体味出密法的意义。在不具备信心的前提下学密，就只能是徒有其名的一种形式而已。所以能够对上师怀有坚如磐石般的信心，在修学密法上是非常重要的。此处的所谓上师，包括在宁玛巴序部中所提到的六种上师。一、引导师，即引导我们跨入佛门的上师，比如传授皈依戒、居士戒、出家戒的上师等等。二、讲解序部师，即传授密法的上师。三、窍诀传授师，是指不仅讲解一般密法，而且为自己传授修行次第等密宗精华的上师。四、筹忏师，即在犯密乘戒以后向其忏悔罪业的上师。五、誓言灌顶师。六、一般传承师，是指除了上述五种上师之外，使自己稍得法恩的善知识，也即于其前得受过显宗四句以上佛法的上师。在舍弃其中任何一种上师是否犯失根本戒的问题上，密宗较具影响力的诸位高僧大德所持的观点略有不同。关于这一点，在以前讲十四条根本戒的时候已经讲过，但灌顶、讲解密宗序部以及讲授密宗修行窍诀的三大恩师绝对是犯戒的对境。如果对这三大恩师存有不恭舍弃之心，就必然犯戒。在这一点上，各位前辈的说法都是不谋而合的。至于其他三种上师，迄今为止我都没有看到任何两位上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例子。对其他三种上师应持的态度，以前我也讲过。有位上师认为密乘十四条根本戒中的第七条，诋毁他宗中的所谓自他宗，就是以显密作为划分界限的。其中的所谓自宗就是指密宗，而所谓他宗也就是指显宗。既然显宗的法都不能随意毁谤，那么显宗的上师也必须得到应有的恭敬。如果不恭敬这些上师，就应当会犯戒。他的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还是应当以最保守的方式来对待一切上师。多年以来，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比如说，在密法方面，除了法王如意宝邀请一些上师来为我们灌顶，或者传授一些重要传承以外，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其他的灌顶，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上师。仅有的几位上师都是法王指定安排的。如今我拥有的灌顶和传承已经足够，所以将来也不打算再去接受新的灌顶。时至今日，这些上师多已离世，仍在世的已所剩无几，所以对我来说，在此方面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显宗方面，早期学院中的很多道友相互之间都得到过一些传承，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现在还是将这些道友视同密宗上师一样的恭敬对待。 虽然没有时刻不离左右的尽心诚事医治，但心里却十分小心谨慎，时刻提醒自己至少不能出现不恭敬或伤害对方的行为。你们如果能这样做就很保险了，千万不要因为对方是显宗师父就恣意妄为，以至于在无意当中失毁了密乘戒。在所有的密乘戒中，犯失这条戒的后果是最严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怎样做算是不恭敬呢？这与曾经所说的界限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犯此戒条不一定需要身语的行为，只要心中产生以下念头：自己该得到的法已经到手，从此以后就无需假求于上师，不必再依止恭敬上师，就算是舍弃金刚上师，不需要身体行为上的打骂，只要产生这样的念头就会犯戒。如果还有行为相配合，其后果就更为严重。正因为在这一点上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密法中极度强调在依止之前必须观察上师。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在内地时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多人不经过观察就去接受灌顶，上师灌顶完毕，前脚才刚离开，弟子们就开始肆意毁谤上师，到处宣扬上师的过失，这是非常可怕的。但这种所谓的灌顶，有可能接受灌顶的人根本就没有得到，因为若授予灌顶之人不具备灌顶的条件，或者得受灌顶的人也不具备得受灌顶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可能没有得到灌顶。如果没有得到，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如果得到了灌顶又因为无知而诋毁上师，就会犯根本戒。有关依止上师的细节要求，在已经翻译成汉文的无垢光尊者所著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书》以及普贤上师言教中讲得十分详细，大家一定要认真阅读。每个密乘弟子都要对作为金刚上师所必备的条件及正确依止金刚上师的方法了如指掌，以免发生令自己追悔莫及的事情。虽然在大幻化网中恭敬上师的这条戒律位于第二，但因为这条戒是最重要的，违反此戒的后果也是最严重的，为了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此处将其提至第一。二，不舍无上。所谓无上，是指密法的见解或者密宗所证悟的境界，因为这种境界是大小乘、内外密等佛法的最高境界，是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所以称之为无上。对没有开悟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简单的说，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中观宗在中论、入中论中所讲的空性，以及我们以前在开示人无我、法无我等时，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所描述抉择的空性见解。第二，是以《涅盘经》为代表的第三转法轮的精髓如来藏，也即心的本性光明。虽然在讲的时候，二者是各自分开的，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互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二转法轮所诠释的空性与三转法轮所诠释的光明，二者相结合，就是密宗的境界。这些境界虽然在显宗的经典里也有提及，但却是比较模糊、比较隐晦的，而在密宗里却讲得很透彻、很清晰。无论如何，密宗的境界并没有超越显宗的内容，都隶属于二三转法轮的范围。以上内容是从圣义地的角度而言的无上，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密宗的无上 就是一切万法都是佛的坛城之见解。在这个层面上，密宗的见解与显宗的观点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小乘认为一切万法是痛苦、无常、无我、空性等等，唯识宗持执万法唯心的见解。中观派认为一切万法都是缘起空性。密宗这种有悖常理的观点却很难令各方接受。虽然现在以我们的肉眼来直接观察，看不出万法都是佛的坛城，眼前的一切均是由烦恼炽盛的众生与不清净的山河大地组成的，而在佛的境界中，这些显现无异于如同极乐世界一般的清净之法，通过升起次第以及脱嘎超越的修法，就可以限量看到、感觉到这一切就是清净的坛城。然而这是将来的事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境界离我们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但无论多么遥远，我们也应当了知万法的本性就是这样。以上是密宗世俗地角度的无上。这里所说的圣义地和世俗地是从密宗的角度来区分，与以前所讲的中观圣义地和世俗地的内涵是不相同的。这里所说的无上就是指密宗圣义地和世俗地的最高境界，如果舍弃了无上就算是犯戒。怎样算是舍弃无上呢？其实无上与我们的心是无法割裂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真正舍弃无上。如果有密宗虽然讲过诸法的本性是光明，是佛的坛城，但这些只是为了度化某些众生，为了让他们放弃一些执着或者烦恼的方便而已，是不究竟不了义的说法。只有我们的肉眼所见才是最真实最准确的，诸法的真实本性不可能是佛的坛城，不可能是光明清净的，这样的想法就是舍弃无上，这是极其严重的过失。凡夫人的傲慢心是非常强烈的，很多人都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用自己的五根，也就是五种感觉器官来抉择一切，认为自己不能感觉到的就肯定是不正确的。但这些器官所分辨判断出的结论只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当权威，在深奥的层次中是站不住脚的，它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放下一切我慢，尽力守护此戒。如何护持此条戒律呢？从今以后，无论自己是否证悟或是否能够理解密宗的境界，都应当时刻提醒自己，纵然我现在还不能证悟理解或体会这些境界，但这些都是佛亲口所说的，也是无数的高僧大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证明过的，所以肯定自有其道理，只是我目前的根基以及修行还有所欠缺，才不能体会领悟到这些。但总有一天我会领悟到这一切，至少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才算是不犯戒。所以即使没有证悟空性，也不算是犯此密乘戒。是否违犯的界限是以对密宗境界所持有的态度来区分的。在十四条根本戒中也包含了这条戒的内容，只是没有单独列出而已。三，不间断密咒及手印。所谓密咒包含了很多内涵，但一般是指我们平时所念诵的本尊心咒等等。手印一词的含义也极为丰富，但一般也是指用手所做的手印。所谓不间断有三种层次，上等的是在每一个日日夜夜中时时刻刻都不间断密咒手印，中等的是在每月的初八、初十、十五、 25、26、28、29、30等殊胜日里，行持念咒及作手印。最低的层次也不能超过一个季度，如果超过一个季度就算是犯戒。尽管书上是这样讲的，但犯戒的真正界限应当是，如有从今以后不再念诵密咒和不做手印的想法才是犯戒，如没有这些念头，只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或者因为匆忙而忘记了，也应该没有犯根本戒。但书上认为，只要超过了一季度或者两个月就是犯戒，所以我们也不能去违背这条戒规。可能每日坚持有一定难度，但要求在一季度中不间断密咒和手印应当是不过分的。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自己曾经得到过很多灌顶，每个灌顶的主尊心咒都要求念诵，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所有的密咒归为一体，用一个密咒来代替所有密咒。这样一来，只要不间断一个本尊心咒和手印，也就可以视同不间断所有心咒。如果一个本尊的心咒都不念诵，就会犯根本戒。以上是关于第三条根本戒的说明，这条戒一般不容易违犯。四、慈民已入正道者。这条戒的主要内容是要求金刚道友之间要和睦友爱，虽然违犯此戒的后果不如舍弃金刚上师严重，但这条戒极易犯失，所以也很重要，我们必须加以重视。此处所谓的正道，就是指密法。凡是学密的人，无论是在宁玛派门下还是在格鲁派门下，只要是密城弟子，都是金刚道友。虽然经书上说过，因为一切众生都被如来藏所摄，故都是道友，但犯此戒的界限，则是以是否得受灌顶作为衡量的标准。在同一上师前得受灌顶，或在同一坛城中得受灌顶的道友之间犯失密城戒，其果报更为严重。所谓在同一上师前得受灌顶的概念，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某一道友在法王如意宝处得受了大幻化网的灌顶，而另一位道友又在法王如意宝座下得受过十轮金刚的灌顶，虽然二者得受灌顶的坛城不同，但因为是在同一上师座前得到的灌顶，所以就像是同父的兄弟姐妹一般。所谓在同一坛城中得受灌顶，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某一道友在法王如意宝座前得受了十轮金刚的灌顶，而另一位道友又在另一位上师座前得受了十轮金刚的灌顶。虽然二者得受灌顶的上师不同，但因为是在同一坛城前得到的灌顶，所以就像是同母的兄弟姐妹一般。因此，在这些金刚道友之间，就更应当注意团结，以礼相待。犯此条戒并不需要是这么密切的金刚道友，只要是学密的道友都属于此戒条的对境。这条戒很容易违犯，大家要予以足够的重视。现在内地金刚道友之间的情况十分令人担忧，在有些城市金刚道友之间四分五裂，形成了杂七杂八的很多派别。有的派别是以格鲁、宁玛等教派作为划分标准，有的又是以同一教派的不同传承，比如宁玛派内部所分成的白玉派、竹青派等等作为划分标准，也有的是以不同的上师作为划分标准。大家各行其事，水火不容，派与派之间相互轻视，争长论短，都认为自己所学的法、自己所跟随的上师是最好的，对其他派别的法与上师都不屑一顾。某些大德到这些地方去传法或者组织放生，也不得不面临一些尴尬局面。 如果住在这一派的人家里，另一派的人就会不高兴。如果在这一派安排的地点传法，另一派的人就拒绝参加。如果跟这一派的人去组织放生，另一派的人就立刻退出。经常讲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无聊话，从而导致金刚道友之间的矛盾甚至分裂。这种各立山头的做法是十分愚蠢而又幼稚的。金刚道友之间必须杜绝这种想法和行为。我们非常希望佛法或藏传佛教在内地能健康的发展，正确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解除人们心中的烦恼、压力、忧虑和无知，进而引人走向幸福、光明，而不希望给人们带来没有必要的争论和烦恼。怎样做就算是犯戒呢？此处的界限与以前所讲的完全一致。首先必须具有嗔恨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没有嗔恨心，只是出于利益对方的考量，就像父母打孩子一样的与道友发生争吵，或者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就不算犯戒。但是如果是在以自私心所摄持的世俗嗔恨心的基础上，只要具备打骂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并且自己所骂的言语对方已经听见，就算犯戒。仅仅具备嗔恨心却没有打骂的行为是不会犯根本戒的。这些界限与密宗十四条根本戒所讲的一样，具体细节大家可以参看以前的慧灯之光。大家务必注意，这条戒是很容易违犯的。只要以嗔恨心摄持，与密乘道友之间发生吵架的行为，就会犯此密乘戒。众所周知，类似吵架这种事情是随处可见的，但在金刚道友之间却必须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不懂戒条的要求，还情有可原。现在大家对这些界限都已经十分清楚，如果还明知故犯，就于理不容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谈举止，小心谨慎，安分守己，千万不要做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来。五，对非法器保守秘密。此戒的主要宗旨就是不能对非法器宣说秘密。这里所说的秘密可以分为十种，其中前四种属于永恒的秘密，也就是永远都需要保守的秘密。第五至第八种则属于临时的秘密，这种秘密有时间限制，超过一定的时点就不需要再保密。第九种秘密称为硬密，也就是通过思维抉择出的应当保守的秘密。比如在发现金刚上师、金刚兄弟的过失等等之时，以自己的智慧去思考后得出结论。如果将这些说出来，就会让人产生没有必要的误会，并使对方生起邪见，所以不能随意宣说。这种秘密就属于硬密。第十种秘密称为委托密，也即他人委托自己的所修本尊的名称等秘密。这里所说的他人是指金刚上师与金刚道友，只要他们嘱咐自己不要外传，自己就切记不可外传。以上内容就是违犯此戒所涉及的十种秘密。这些秘密不能对什么人宣讲呢？就是尚未获得灌顶或者对秘法有成见的人等等。如果对方因此而对秘法生起邪见，就算犯密乘戒。如果在自己泄露一切万法都是本来清净的佛的坛城等秘密之后，对方并没有因此而惊疑，继而使信心动摇，也没有升起一丝一毫的邪见，就不算犯根本戒。四种永恒秘密中的第一种，就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密宗见解。对于圣义地方面诸法本性为空性光明的见解，修学大乘的人一般不会升起邪见， 因为显宗经典中涉及这一内容的校正比较详实。在世俗地方面，密宗认为一切万法都是本来清净的，一切众生，包括一位正在行持杀盗淫妄恶业的人，其本性当下就是佛。可如果不能当下证悟，便只能是一名烦恼深重的凡夫。对此观点，很多修学显宗的人是难以理解的。虽然对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可如果将一位高举屠刀的恶棍认定为佛，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继而提出异议。这样说来，地狱的众生岂不也都成了佛吗？对于这些见解，他们认为是愚蠢之至、荒谬至极的，所以密宗在世俗地方面的见解就不能口无遮拦地向其他人随意公开。除了得受过灌顶、正在修持密法的金刚道友以外，第二种永恒秘密就是密宗的行为。修持密宗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伟大行为，为了防止对方产生邪见，这些行为的内容对已经得受过灌顶却没有完全理解其内在含义的人也不能够泄露，只有在他们逐渐了解适应之后，才能有次第地向他们逐步透露。第三种永恒秘密就是本尊的名字和本尊相。第四种永恒秘密就是修行的瑞相，也就是在修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验相。后面这两种秘密是对任何人都不能讲的，即使对方是金刚道友也应当三缄其口。密宗甚至认为，如果自己的金刚上师不善于保密，自己担心将这些秘密向其表白，他可能会在上课或者聊天的时候向其他人泄露，也可以对金刚上师保守这些秘密。不是因为金刚上师不能听到这些秘密，而是因为他可能会告诉别人。如果别人知道这些秘密，自己的修行就不会有进展，就会停滞不前。当然，如果上师性格严谨，能够严守秘密，则告诉上师也无妨，因为他是金刚上师。但对金刚道友，就千万不要讲出自己本尊的名字、身形以及修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内地很多居士对这个话题都非常感兴趣，经常乐此不疲地聚在一起谈论这些内容。比如自己梦见身色庄严的佛菩萨，见到奇异的光芒，或者见到一个美丽的天人等等，说得手舞足蹈、天花乱坠。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看到的是幻觉，那就只不过是一种无利无害的现象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去执着它，也没有必要向他人炫耀，让它自生自灭便可。如果真正是修行的瑞相，就更不能向除了上师以外的任何人透露。讲出这些内容会对自己的修行造成障碍，使自己的修行受损。若是为了欺骗别人而胡说自己见到了本尊、空行母等等，因为是在撒谎，则有可能犯妄语戒。若是实情，则切切不可外传。虽然这样讲出去对整个密法不会构成损害，但却会成为自己修行的绊脚石。学佛就必须脚踏实地，不要随意向他人夸耀外道所津津乐道的诸如看到光、看到彩虹、感觉到气流等等之类的所谓感受，讲出来不但没有任何益处，反而会自招其损。以上四种秘密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永恒秘密。关于临时的四种秘密，我们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比如，如果某人准备与三四位伙伴到山上去闭关一个月修习本尊的话，其修行的地点、时间 在同一坛城中共同修行的同伴，以及修行时所用的贡品及法器，这四个内容都属于应当保密的范围，在闭关没有完毕之前不能向他人透露。一个月的闭关结束之后就不需要再保密了。针对这一规定，荣森班智达认为，在秘法已经为世人所接受并普遍公开的时代，泄露这些秘密也不成其为问题。可是密宗早期的传播不是很普及，世人对秘法都心存戒备，在那种环境中就应当保密。在修行的时候最好还是保守秘密，否则可能会带来人与非人的扰乱与障碍。所以这四个内容在定期的修行没有完成之前最好不要公开。以上四种属于临时的秘密。第九种秘密前面已经讲过，就是可能会因引起人们的误会而对佛法、金刚上师、金刚道友不利，或者会给众生带来损失的种种自己认为应该保密的内容。第十种秘密为委托密，是由金刚上师或金刚道友特意嘱托应当保密的事情。以上十种秘密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向未得灌顶的人、失坏誓言又不愿意忏悔的人、以前修习秘法后来又退出的人、不信秘法的人以及不信因果、不信轮回的人透露。如果任意透露，对方一旦生起邪见，自己就犯失了根本戒。即使对方没有生起邪见，自己也会犯知分戒。此戒条与十四条根本戒中第七条的规定是相似的。这些秘密并不意味着密宗里有什么问题，只是为了让人们慢慢地适应密法，在不伤害众生的前提下传播密法。因为密宗有一些显宗所没有的内容，而只听过显宗的人就不一定能接受。就像禅宗刚到中国时和有些新的科学理论刚刚出来时很多人不接受一样。以上内容是大幻化网的五条根本戒。在大幻化网的颂词中说过，这五条戒包含了所有的密乘戒以及别解脱戒。任何人只要能清净护持这五条戒，就密宗而言便算是戒律清净。但与此之上的大圆满戒律中却认为，这五条戒只包含了大幻化网以下的所有三昧耶戒。以上介绍了根本戒的内容，下面讲知分戒。二、十条知分戒。知分戒分为两组，每一组有五条戒，其中第一组为不舍五毒，第二组为不舍五甘露。一、不舍五毒。所谓五毒，就是指贪、嗔、痴、慢、忌五种烦恼。所谓不舍，应当这样理解。小乘认为，贪、嗔、痴等五毒是实实在在的必须断除的烦恼，而菩萨乘认为，贪、嗔、痴等五毒不一定是必须断除的烦恼。如果有菩提心的摄持，以菩提心为前提或者助缘，就可以将烦恼转为道用。密宗的境界是很高的，他认为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贪、嗔、痴、慢、疾。所谓的贪、嗔、痴、慢、疾，一旦证悟的话，就是佛的智慧，所以不需要舍弃。当然，从凡夫人的角度而言，绝不能说五毒是佛的智慧，但证悟之后，在佛菩萨的境界中，这一切就是佛的智慧。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如何行持呢？虽然通过我们修行境界的逐步提升，最终能真真切切地感悟到万法的原貌就是佛的智慧，但如果修行达不到这一层次，就永远不能体会或者触及这种境界。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所以就必须先断除烦恼。以贪心为例，密宗也允许修持不净观， 这种见解虽然与万法皆为佛之坛城的观点相违，但在尚未达至该境界之前，也可以用显宗不净观的修法来对治贪心，而不能信口雌黄地说出贪嗔痴应当存在，因为都是佛的智慧，修持不净观纯粹是愚蠢之举等等之类的话。因此请大家不要误解，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在就不必断除烦恼，而只是将证悟之后如拨云见日般豁然开朗的境界稍作描述而已。二、不舍五甘露。五甘露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接受五甘露呢？因为这是密宗特有的用以快速破除众生执着的一种方便。显宗推翻原有执着所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的保守方式，而为了能更快捷地达到这一目的，针对具有一定密宗见解、修行基础以及承受能力的人，就有接受五甘露的要求，使其亲身体会到一切万法皆为平等，所谓清净与不清净只是心的执着这一真理。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密宗特有的行为之一。但是密宗也极力反对强迫初入密道的弟子接受五甘露的做法。针对这一戒条，在实际行持中应当如何处理呢？无垢光尊者等上师在论著中说过，当没有达到一定境界之前，首先可以享用以前辈成就者的甘露做成的甘露丸。现在的很多甘露丸中都含有少量的这些成分，如果服用这些甘露就不算违反此戒。如果没有这样的甘露丸，则可以在每日或者殊胜日吃饭的时候，将食用的饭菜等食品观想成五肉五甘露，这样做也可以算是接受五肉五甘露。这十条之分戒比较容易手持，而根本戒的手持难度相对而言较大。如果违反了之分戒，虽说有很大过失，可与犯失根本戒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如果破失了根本戒并拒绝忏悔，就会对今生来世造成极大的危害，并使修行的功德受到破坏，甚至全盘毁灭，这是相当可怕的，所以称之为根本戒。而破失之分戒，只会因破戒的严重程度而使修行功德受到不同层次的破坏，但却不会受到根本性的毁灭，所以称之为之分戒。三、结语。以上简单的介绍了大幻化网的根本戒与之分戒。作为学密的人，即使将来没有学到大圆满、升起次第等修法，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必须要遵守密乘的戒律，最好不要违犯。如果在迫不得已或故意的情况下破戒，就必须快速忏悔与恢复，这一点尤其重要。有的人对此满不在乎，随意违犯戒律之后又不历历忏悔，这是最危险的。这样不但会使长劫的修行善根付之一炬，而且等待他们的也将是万世不得超生的金刚地狱。很多人在法王如意宝座前得受过灌顶，无论灌顶之时观想是否清楚，以殊胜上师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一定能使我们所有人都得到灌顶，这一点毋庸置疑。剩下的事就是护持戒律了。如果在得到灌顶之后犯了戒，密乘戒的优点就是，如找不到任何上师，通过观想金刚上师就可以在上师座前重新接受灌顶。至于接受灌顶的方法，在普贤上师言教中，上师瑜伽修法的最后就有领受灌顶的相关章节，通过这一方法即可恢复密乘戒。小乘别解脱戒在这一点上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没有破戒后的恢复方法。密乘戒超胜于其他戒种的长处之一，就是具有殊胜的忏悔与恢复方式。 如果能够清净持守密乘戒，即使今生不能得到解脱，在不久的将来也必然会获得成就。这是作为正量世夫的佛陀亲口所说的。佛陀是绝对不会打妄语的，而我们也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密乘戒可以使我们快速成就金刚持的果位，也可以将我们打入惨不忍睹的金刚地狱。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何去何从，任你选择。